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感谢神把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呢能够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之外呢，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特别是逢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还有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是的，如果每一位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有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录音室里面觉得这个喉咙啊非常的痒啊，可能空气不是很好吧。
对，可能空气不是很好，然后又比较干燥，香港冬天就是比较矛盾，要不就很干，又不又是很湿冷的那种感觉。
嗯，那我素琴呢其实常常的做节目，但是呢今天发现哎呀怎么一进来开始呢这个喉咙就是痒痒的。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接听山东楚姊妹的电话。喂，楚姊妹你好吗？
哎，朱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嗯，是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说好吗？
我就是在婚姻方面吧，我跟我丈夫真是在很多的事上很难交通。
嗯
嗯，你可以具体一点告诉我们是哪一些事情你觉得很难跟他沟通吗？
嗯，
我就是说在家庭上吧，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两个意见不统一。
嗯，
就是他不商量我的情况下他尽管去做，等他做的、做的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成就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做了什么什么事。
嗯
嗯，所以这些事
我就听这些事吧，他师父说出来的时候我听了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两个人的事应该两个人商量才对。
对对，
他就自己自作主张就去做了，做了不成功的时候他就是他就好说，哎呀我没跟你说，我就怕你唠叨我。
哦，你们结婚多久了？
结婚19年了吧。
哦，所以这10多年他都是这样吗？就是不跟你先讨论，自己做决定吗？
嗯，在很多的事上都是这样。
嗯哼，
嗯。
然后后来你说他失败了以后，他还是有告诉你，他告诉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告诉我他就是失败了。
然后呢他是希望你知道，然后帮他一同去面对那个失败。对啊，承担吗？解决吗？
他做这个事情就是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我又不能去做。
不是他是不是做最心虚啊，就是说他做错了，所以呢他做的不好，然后呢再告诉你让你不用再去知道这些事情，后也就是说不是之后你发现了再唠叨这样吗？
就是啊。
嗯，
其实姐妹你可能在这部分是没有想过的，所以我们刚刚问你的时候你停顿了一下，你没有想过是为什么老公失败了还会告诉你，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有什么后果呢？还是说那些东西好像我们刚刚说，如果他不告诉你最后被你揭发了，你要去承担那个是更大的问题吗？好像刚刚听你说不是，你也不能改变什么， 好像他只是他失败了，他不舒服，他也找一个人告诉他，然后那个人就是你。
不是在很多的时候吧，他就是现在不是干微商，又是干就是直销这一行吗？
嗯嗯嗯，
他是先把钱投进去了以后，
哦，
他不去干了。
嗯，
他不去干了，他就跟你说，因为他手里没有钱了。
哦，也就是说，他把
他就跟我
投进去，不干了，他手上没钱了，就告诉你。
啊，就告诉我。
告诉你，然后指望你能够给他钱吗？
那孩子上学又是费用，他就得，我就得全部担心啊。孩子要好打生活费了，孩子要怎么了？我就得承担这一切呀。如果他手里有钱，他不用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手里有钱，我儿子就会跟他要钱，爸爸我没有生活费了，或者爸爸我要考试拿多少钱，他就得跟他爸说。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他告诉你之后呢，孩子就会跟你拿钱，不跟他拿钱了，对不对？
嗯，孩子跟他说他也得跟我要钱，因为我在账户上吧，我不会用手机转。
嗯，现在家里面的经济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管理吗？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呢？
其实说管理吧，钱都是在我的名下。
哦，都在你的名下。
但是密码都是用我的名字存的，但是在他的密码都是公开的，我们两个都是知道的。
哦，
他随便可以支取啊。
等于是说那个户口是开你的名义，可是他还是可以很自由的去用那个钱，对不对？
嗯
嗯哼。那如果这样子，是不是你在这方面你觉得第一个你的老公在处理特别金钱的事情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自作主张，不跟你沟通，然后很多时候碰壁了以后才让你知道，让你很生气。如果在钱方面，刚刚你说那个户口是你的，那是否你愿意告诉他说，哎，老公你看，如果这样子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不见了我们的钱，你要告诉他，然后你是否愿意把那个密码改一下？
我改一下，我现在就是我把我的账户把我的卡都拿着，我手机上就不绑定了，我的银行卡都在我手里拿着。
对对对对，我想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的先生在那个金钱的管理非常的没有智慧去处理，然后听起来他也是一个蛮想做大事，可是可能在做大事过程里面，在你刚刚那个分享里面，他并不善于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常常会让你很生气又很担心，他倒过来就是碰壁了以后才告诉你，所以你这处着很多很不满的情绪在当中。
就是
我想其实哈，我们常说夫妻不能沟通，不是不能沟通，是我们累积了很多不愉快的经验。
嗯，
然后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想到他一些不好的事情，过分的事情，所以变成我们的互动都不是那种很愉快的互动。
嗯，
刚刚你老公不是讲了一句，他说我就是不敢告诉你，或者说我就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唠叨。
嗯，
所以其实在他的经验里面，其实在他的想法里面，他总觉得我做什么我老婆都在念我，那我倒不如不告诉他。
因为你孩子上学，你这个金钱你拿出去用了，我跟他说你不能给他拿出来用，这是孩子上学的钱。
嗯，
他不听，他非要投上。
嗯，
投上现在孩子要用钱了。
嗯，
你问他你给他打钱了吗？没有，我没有钱。
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刚刚姐妹做得很好，就是你先把钱不要再像以前他随便都可以动用，你自己来控制，你来管，然后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顺便让他看见你这样做不是因为不信任他，是因为你过去实在这样做会影响到不单只是我们，还有家里的小孩，他以后读书他的教育费用都什么都影响，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做。我觉得 你要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做对于背后是因着他做了一些事情，他需要去承担责任。可是第二个，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我跟周师母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夫妇，我们的关系啊，
嗯，
关系是要建立起来的。那怎么建立呢？不是抱怨，也不是去数他做了哪些不好。尽管就好像刚刚我们听起来，姐妹可能里面已经很多很多累积了他做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影响我们互动的时候，不会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也不会带着一个好的口气去讲话。很多夫妻我们很好笑，就是说我们听得出来他跟别人好像很有礼貌很友善，
嗯，
可是只要跟他的另外一半讲话就很直接很不客气。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伤害。我相信姐妹，当你安静下来去想你跟你的老公的互动，也许也多多少少是这样子。就好像你刚刚说，你讲到就生气了，你看到他做的事，
嗯嗯，
你就想到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当你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不会对他很客气，你自然也不想跟他讲很多我们说的甜言蜜语。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在影响着你们的关系。
嗯，
我也知道这一些。我经常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不聚会的时候，我就是听空中辅导。
嗯，
听空中辅导吧，我就说周师母也说过，都是夫妻不能分开。
嗯嗯，
我们就尽量的，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我回家带孩子的时候，
嗯，
他就不在外边干活了，
嗯，
就说我也得回家，他就辞工作回家了。
嗯，
回家你就得好几个月不上班，在家里慢慢的找工作。我也没说就说你非去找工作。
嗯，
那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在一个家庭当中，你是一家之主啊，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一些呀。他就不去找工作，到找到了工作，他就在工作上，你说凡事感恩，什么都好做。他这个倒好，在工厂里，这个领导不好，那个领导不好，干了一年多，那又不干了。不干了，现在我出来工作，我是干家政服务这一行的。
嗯，
我出来他也跟着出来我就是住在我妹妹家。
嗯，
住在我妹妹家，你说他来吧也不方便，我就说你在家，我每周回去。他现在又干了一个直销，他就说啊，你整天上班你不帮我，我能干出来？我说我帮你，我们吃什么呀？我们两个都干直销，我们吃什么呀？孩子吃什么呀？
姐妹，姐妹，你说的都很真实啊。可是你想想看，就好像刚刚你跟老公这样的几句简单的话，其实你说的都是很真实的。可是在我们听起来，在你老公听起来，你们那几句的话就不会帮助你们的。你看他说你都不帮我，虽然你心中知道如果我这样跟你一起拼下去就是只会累倒了家庭，可是他讲这句话其实也代表他需要你。
嗯，
姐妹，你要懂得去分辨他需要你，那个是好的，可是你怎么回应他的需要，那是智慧。你不一定陪着他一起工作，可是你要听得出来他需要你，这个是美的东西。然后刚刚你说你回去带小孩，他也跟着回家，其实也是代表说你的老公是需要你的，只是他需要你的过程当中，你们的互动以及你们的安排并没有妥善。
嗯，
你刚刚说你不念他，回来家里面那几个月找工作你都没有念呢，你没有念他不代表说你肯定他，你懂吗？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总以为我不骂他就是肯定他，我不念他就是肯定，不是的。我们要让你的先生知道，诶，老公，我很欣赏你爱家这个决定，可是我们也需要想想看，这个这样辞掉工作回到家里面，这个是否是最好的方法。当你先肯定了他的动机，他的心，然后你再平静跟他去讨论他的处理方法，这样子对你们的关系跟你的老公才会有成长跟帮助。
对，其实楚姊妹啊，我觉得所有的夫妻呢都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沟通。沟通是什么？我觉得 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一味的要求，而没有表达我们对对方的肯定跟欣赏。如果你今天给他一些肯定，你欣赏他，因为从开始到现在能够听得出来，你对你的丈夫是很不满的。
嗯，
这19年来，你对他很不满。我自己在旁边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夫妻的沟通不好呢？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两个人都有问题。
嗯，
你怎么待人，人家怎么待你，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对不对？你对我好，我跟你讲话也是敬你三分的，但是你开门见山就否定我，就批评我，指责我的时候呢，人都有保护意识，尤其是丈夫，他很爱面子。你一开门见山就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家之主，这个没做那个没做的时候呢，这个是最伤男人的一些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学，刚才徐老师也提了一些，就是你要能够听得出来他需要你，那你怎么去回应他呢？有些事情你干脆呢，你不要走在他前面，你跟他坐下来一起去面对嘛。你说我们听沟通辅导，就师母整天说夫妻不要分开，我们一起回来了。
嗯，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回来是很好，全家人在一起是好，但是呢实际生活需要赚钱呐、啊
嗯，
对不对？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安排呢？你打算怎么样做？我怎么做？你们要商量，然后呢，让他去想，不是你帮他去想。
嗯，
现在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你在那里去做一些决定啊。当然，表面上是他做了一些事情的决定没告诉你，但是生活上面的这个次序上面，他是丈夫的时候，你问问他，你说我们两个现在都回来陪孩子了，那我们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你是一家之主，你说说看吧，你让他去想嘛，对不对？他可能说，哎呀，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你就鼓励他，你说你就做你能够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你就问问他的意见，两个人都同意了，两个人都很开心的去讨论了，然后去做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嗯，
即使你丈夫他做一些事情不告诉你，做了决定才告诉你，像刚才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因为你丈夫他担心，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给他泼冷水啊。
嗯，
所以他就不想跟你说，免得说了你又唠叨，又说一些别的话，所以他干脆自己去做。
嗯，
那我觉得哈，我欣赏你丈夫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他惹祸了，他还来告诉你，对不对？
嗯，
有的丈夫呢，根本都不负责任，他惹祸了，管你的，他根本都不告诉你，
嗯，
对不对？所以你要从这些地方去看到他的好。
嗯，
当你看到他的好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你如果看不到他的好，永远只看他的坏处，而你心中充满了那么多的埋怨跟苦毒的时候，你们的日子怎么过啊？
嗯，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吧，
嗯，
弟兄姊妹也说过很多，也劝过我很多，也说过他很多，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也不说了，你人家光抹嘴，你也不听，你也不做，人家问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呀？
嗯，
干直销呀。那你全职干直销，你吃什么呀？他就不吭声了。
我如果我是你先生，我也不吭声呢。那个不是说啊，那个在批评我。尽管那些批评也许也是一些提醒，可是我们常常都没有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啊，姐妹。你看看，如果你是老公，如果你是那个人，你现在做那个事情，那个人就跟你说啊，你做这个事情啊。啊，那你怎么做啊？那怎么吃啊？哎，有谁喜欢听这个话，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尽管背后那东西是好的，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跟人家讲话的那种表达方式，然后人家不听，我们就说：“哎呀，我讲了他都不听，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又给他一个不好的评价。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烦，少去提醒自己，少去检视自己。 到底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表达，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姊妹啊，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些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家丑不外扬，尤其是丈夫的不是呢，我觉得不要在孩子面前或者是在外人面前说，你丈夫好坏呢你心里面有数就可以了。如果你常常在外人面前甚至孩子面前去数落你的丈夫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呢是你们夫妻关系的致命伤。所以今天你刚才也说了，大家都去说，现在都不说了也不听，那我觉得这样吧，姊妹，从你先开始。常常婚姻的转机呢其实是从自己开始，当你自己先开始改变跟丈夫互动的表达的口气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嗯，
好不好？今天如果你的丈夫也在这里的话，我们也会劝你的丈夫。
嗯，
但是是你来电话，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从我们自己先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本分，让神的爱充满你，让神的谦卑也能够临到你的身上，你这样慢慢的去做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们的关系就会改变，你的丈夫也因为你的改变他有勇气开始跟你商量，跟你一起做事情。
嗯，
好不好？
好的。
嗯，你也不要自责，其实所有的夫妻都需要慢慢的去学习，我们包括我们在里面。
嗯，
所以呢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的，谢谢。
嗯，不客气。这是山东楚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2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周姊妹的电话。喂，周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
是请问是啊，来自安徽的周姊妹吗？
嗯，对，是啊。
是啊，我们知道你最近因为家人离世心情不好，你能够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嗯，感觉怎么吧，也就是在头两天我的公公去世了。
嗯，
对我的打击是非常的大。
嗯，
哦，
但是我相信我不，因为我对信仰这一块不是像周师母你们对信仰认识那么深。
嗯，
但是我知道自己去会抓住神。就在我10月份的时候，我得了急性这个咽喉炎。
嗯，
然后从蚌埠转到合肥。
嗯，
以前我在这个电台里边，我要在主的面前，在你们面前要把自己说明一下。
嗯，
我跟婆婆是非常的好。
嗯，
婆婆疼我，我也疼她，但是公公呢，可能脾气不好，人不坏。
嗯，
但是他现在这两天他去世了，他最后的时候他没有休息。
嗯，
我很担心。在10月份的时候，我要到蚌埠去上班，蚌埠市，那时候圣灵就不带领我，他在我心里面跟我说，把你的家，还有老人身体祷告，最主要最后的灵魂，但是我偏偏不听，那个时候。一意孤行。
嗯，
结果我得了急性咽喉炎，到合肥那边一共住了20天左右。
嗯，
结果把我公公的病给耽误掉了。在家没人伺候他，只有我们家的小孩给他买了一点面条。
哦，
他谁都没有，所以我公公去世我很难过。
嗯，
我也很怕他的灵魂。嗯，不清楚，我现在不清楚，在下地狱，我很痛苦。
嗯，
在最后，
嗯，
最后一个星期，尤其是最后2到3天的时候，上帝带领我每天晚上跪在我的卧室里，迫切的为我公公祷告。我跟主耶稣说：“我说主啊，如果他真的说明到了，他虽然不清楚，但到最后。”他已经成老年痴呆了，不能吃饭了，水都喝不下去了。你要救他的灵魂。如果他寿命到了，寿命没有到，求主你医治他，不要让他在身体上面受罪。
嗯，
但是更重要的，你要救他的灵魂。 但是就是在12月31号晚上，
嗯，
下午我们都在二楼休息，我的丈夫下到一楼，5点半左右，我的公公他就去世了，他的眼睛没有闭上，我心里很痛苦，也很害怕。
嗯，
我没有把他带到主灵面前，但是我相信坚定，我公公灵魂是被上帝接走的。
嗯，所以其实你现在感到非常的内疚，因为在公公要离世的那段时间，最需要有人照顾他的时候，你不在他身边，是吗？
是啊，也是因为我，
姐妹，我们能够体会那种难过。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像你一样，当我们最亲密的人走了以后，我们总觉得回头想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做好一点，如果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会这样想。
嗯，
可是尽管你再怎么样的厉害，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再聪明的人也不能为自己的寿命加添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圣灵提醒你，你就好好的把这样子的舒服，甚至乎我觉得你这个反省其实也在提醒很多很多人。今天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都不自觉，我们为工作打拼，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打拼，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还有时间。可是耶稣不是在圣经里面说吗？灵魂的灵魂，如果今天就要你的灵魂，你再多的钱，再大的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如果今天圣灵有这样的提醒你，你再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可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以后，我们也要接受从神而来的赦免啊。
对，
因为这个也是耶稣的应许啊，对不对？
我要把真实的情况跟你们讲，我要讲出来。
嗯，
我对我的公公没有婆婆那样好。以前我公公在家的时候，就坐在他的卧室里，我都不跟他说话，而且他自己很孤单，很孤独，每天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对他不好，你知道吧？
嗯，
我很痛苦。
即便我们能够体会啊，圣灵在提醒你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可是圣灵这个提醒不是要让你一辈子活在内疚当中，你懂吗？撒旦魔鬼就会透过这个东西来攻击我们，透过我们做不好来攻击我们，所以不要陷入这个攻击当中。你的难过，你的痛苦带到耶稣面前，
嗯，
可是你要很重要，让神的话语告诉你，让耶稣来安慰你，因为耶稣说他是信实的。当我们带着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愧疚来到他面前认罪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是一次的罪哦，是一切的罪。你要活在耶稣的赦免跟释放当中，到你为你的公公祷告，那你就信耶稣吧。因为灵魂得救与否不在你跟我的手中，
嗯，
在耶稣的主权当中。所以你要做的只是把你现在的光景跟你公公的灵魂交在主手中。
对，明白，姐姐，姐妹啊，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你过去如果是对你的公公好一点的话，可能你今天就不会这么伤心，这么难过，
嗯，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常常说，老人家、父母亲，无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的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去孝敬他们，陪伴他们，
嗯，
免得等他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们就会懊悔。
嗯，
但是呢，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你不要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嗯，
已经2天了， 那我们知道是需要一点时间，是需要时间慢慢的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愿意给我们机会的主，你只要好好的知道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会给
你
机会。
我跟你讲周志摩，就我公公去世那一天，我感觉上帝就像用我自己像反光明镜一样，我所有的丑陋不看，所有的罪，所有的缺点，上帝都让我在我自己的面前上面就像镜子一样把我照出来。我想借着这个电台跟所有现在有父母的有公公婆婆的媳妇都讲一声，好好的珍惜爱惜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我现在是感觉什么都死的痛苦。
所以你刚才要表达的就是跟所有的听众说，在世的时候公公婆婆自己的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好好的对待他们，对不对？
但是我很怕周世母，我很怕我的公公不得救。我下来的那一刹那看见公公去世了，然后我跑到我住的二楼，我公公住一楼，我跑到二楼，我迫切的在那里被我跪在神的面前为神为我的公公祷告，我拼命的在跟求我的上帝把我的痛磕在地上，不停的磕，我拼命的求，我想虽然看不见，我相信我坚信是被你接走的。我看到那一刹那我真的很怕。
所以姐妹啊，就为你这个怕好的向主祷告。耶稣说没有一个人能大过他，所以不要让你的怕占据了你的心。既然你相信耶稣是接受你公公的灵魂，那你就不要怕，你就凭着信心把你公公的灵魂交在主手中。这个就是我们该信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只知道一样，就是常常诗篇里面诗人告诉我们说，我只知道一样啊。保罗也是这样说，我只知道一样是什么？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的拯救。得救与否不在你我手中，也不在你我的判断。所以你就把公公的灵魂交在主手中，然后你应该在神面前好的让你回过来。就好像你刚刚说，你要透过今天的电台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你自己，往后的人生你还有婆婆，你还有父母亲，那你就好的疼惜他们，甚至乎你要更疼惜所有你能够遇见的人。
对，
所有你能够遇见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你都疼惜他们，把握机会，只要能够分享，只要能够祝福，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神给我们的托付啊。耶稣离开世上就是要我们把怎么样，把神的道盼望传扬出去嘛。
对，
就是说你知道吗，我错他，我没有得到过母爱，我的婆婆就像我自己的妈妈一样，她非常疼爱我。他走了八年，这八年我怎么熬过来的？每天就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上头，每天都像受着煎熬过来的。好不容易这八年走出来，现在我的公公又走了，我天天下班都不敢回家，我一回家感觉家里边还有我身上就像冰块一样。当初我婆婆走的之后就像一块肉活活被割开一样，那个血都在里，甚至那个血现在不算过去八年了，那个血已经冻僵了。现在我的公公走了又把这带回原来的那个样子，不知道我受了什么事了，我不想回家，我只想要婆婆要公公。
主姐妹，希望神与你同在，神能够在这个时候安慰你，帮助你。更重要的是， 也希望你周围有一些教会的姊妹能够陪伴你，能够听得出来你跟婆婆的关系是特别的好，因为她刚才也说没有母爱嘛，所以跟婆婆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八年前婆婆离世了，这个打击很大，但是走出来之后现在又是公公，再加上可能公公走的时候呢，姊妹的心里面那种害怕是因为有一些内疚，因为过去对公公不是很好。那我们也为你祷告，真的是我相信你是需要点时间，但是今天你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把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话，心里面的痛苦这样的表达出来，也呼吁听众告诉他们说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要好好的孝敬他们。我觉得你已经做了一些就是提醒听众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不如这样吧，朱姊妹，我们预备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曲名呢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希望这首诗歌也能够带给你一些鼓励跟安慰。 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耶稣，在基督里有平安，是这首诗歌的曲名。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夏姊妹的电话。喂，夏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在教堂里和四班的弟兄姊妹的人际关系。
哦，那很好啊，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徐老师是教会的牧者，所以呢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很帮有帮助的。你讲讲看吧，具体的讲讲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这个建立关系的问题在哪里。
主要问题是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内向的，都是很孤单的那种。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大家都是那种跟他们话题聊不来，然后我就想跟他们聊，他们的那种话题我进入不了，这样吧。
嗯，能够举个例子来说吗？他们讲的话题是哪一些你没办法跟他聊呢？
他们聊的是一些主日学，然后他们都已经生孩子了，然后都讲一些他们孩子嘛，然后再讲一些小组唱啊，或者一些主持啊祷告。我基本上去了教堂直接回家，是这样子的。
哦，所以你去的，你现在讲的是教会聚会呢还是团契啊？
是诗班。
诗班，所以你们这个诗班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结了婚有孩子的这些弟兄姊妹，对不对？
是的。
那你呢？你没有结婚？
对。
哦，你是单身的，所以你就觉得这些话呢你都没有办法跟他们继续的谈下去。
嗯，对。还有
在诗班里面
还有我
像你这样的单身的人有多少个？
啊，好像女生就我一个。
哦，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呢？
我刚才想说，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那你先说。
好，我让徐老师说。
哦，其实所以你刚刚说的哪一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刚刚说你完了聚会你就直接回去了，你没有参与主日学，对不对？
啊，主日学我都没有参与的，以前有过参与，后来因为上班就一直没有参与，我只是参与过短时间。
所以其实这里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一些互动，我想不单只是跟师班，其实我们跟人家相处有几个点是可以注意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共同的话题。有共同的话题的确比较容易大家对那些事情都会有兴趣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刚刚说因为你没有参与那些东西，所以你就好像跟他们少了一些共同可以有共鸣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可能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机会，你可以在除了服侍崇拜，有机会可以参与一些不管是主日学也好，或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跟聚会，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跟别人的经验要一样，有一些单身的他也说，诶，我都没有结婚，我不晓得婚姻生活怎么样。可是有时候我也常会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扩展我们跟别人的相处，有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进到对方的世界里面。
喂，夏姊妹。现在方便了哈。
进到对方的世界，就是说去好奇他那些事情，譬如说他们长小孩子的，你试试看去聆听他们关注孩子的什么，他们讲那些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是可以让你对一些你本来不熟悉的地方可以增加，哦，原来那么多的小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会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抱着一个去吸收新的东西的心态来听事情，也是一个增加我们能够去进入别人世界的地方。那第三个我觉得是你可以不要那么被动，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去 引发新的话题，不是每次都是跟着他们讲的话。既然你们都是诗班，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诶，讲你们的诗班的事情。好，比如说，诶，刚刚我们献诗，或者说我们刚念那首诗歌，大家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些事情我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服饰，特别在诗班这个角色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变成是你从被动变成主动去引发大家讲话的内容。所以你这不是每次都等别人在讲话，然后你不晓得怎么去插嘴。我觉得这几个点可以给姐妹有一些建议跟帮助。
对对，这样对你有帮助吗，姊妹？
啊，师母还有徐老师，
嗯，
你们说的一些我有些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嗯，
我也曾经尝试跟他们一起聊，哦，我感觉自己插入他们的话题也能聊得起来，只要他们说了我知道的。
嗯，
然后我自己本身对他我对人际关系有点恐惧。
嗯，
比如说我说了一个话题，担心他们会怎么样，或者我比如说说了这个话题，担心这个话题说的不对啊怎么样。其实我不说反而别人都把我这个话题说出来了。
你是说你担心你讲的一些话题啊，就是说了之后怕别人会说你讲这些东西吗？
就是感觉担心说错这样子嘛。其实只要勇敢的说出来，其实也没有说错。
对对对对，
对啊，很好啊，你也察觉嘛，这个是担心，这不是事实。
嗯，
然后你后来发现你的担心的东西，原来别人也会说的，
对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嗯，
对不对？
啊，对。
我觉得夏姊妹啊，可以操练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操练。你今年多大？我可以问你吗？
26岁
、嗯，我觉得你可以操练自己，就是。这个性格呢是可以改变的，你说你是内向的性格，
嗯，
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你告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内向的人，都不敢讲话的一个人。那跟我在一起的团契的那些哥哥姐姐们呢，他们讲很多的话，我是从来都不会插嘴的，像你所说的插不进去，甚至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内向啊。但是呢很奇妙，信了耶稣以后，神就一步一步的改变。今天我告诉别人说我以前内向的话，大家都吓一跳啊，就是我内向吗？他们会这样说。所以你看到吗，我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神呼召我，那个时候我也跟神说，我说神，那不可能，我是一个这么内向的人，你怎么呼召我来做传道呢？但是真正神要呼召你的时候，你愿意顺服在主的里面，神会改变你的。所以这个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鼓励你，就是你多尝试一下，哪怕讲错了也不怕，
哦，
因为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人嘛，对不对？
嗯，我的那些弟兄姊妹也都劝我要慢慢的融入。
对对，你看吧，他们也是肯接纳你的嘛，
对
不对？
嗯，是的。
嗯嗯，
所以我刚刚说有一些话题是可以引发新的，那有一些好像刚刚说服侍的就是共同话题吧，诗班就是你们共同的话题啊。另外你刚刚说你26岁是很年轻，那我觉得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些妈妈们的心情，特别一些可能刚新婚的，然后刚当妈妈的，那他们的经验也许就是成为你以后一些帮助。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只要我们保持对事情好奇的心呢，啊，
嗯，
其实很多事情你就发现说不会那么怕，
对，
因为本来就不需要懂嘛，
嗯，
我只是需要好奇嘛，好奇就聆听啊，聆听以后你就发现说别人给你的分享就会成为你以后很多可以参考跟增长扩展你视野的一个空间。
对，我们为你的成长祷告，也为你的这个性格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慢慢的成长，我们继续的祷告好不好？这是浙江夏姊妹的电话。因为下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会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个广告吧。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下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会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西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王姊妹，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你说吧。
我有两个问题啊，主要是两个问题。就是孩子和那个和父母。我现在和孩子呢在离父母就是有几十公里的一个城市里面陪着孩子上学。孩子现在就是父母现在身体不好，需要我们回去照顾。然后孩子在这边又上学又离不开，我现在就是两难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放下孩子呢去陪他们呢，还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说的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公公婆婆？
就是我公公婆婆公婆。
现在你跟孩子还有你的丈夫，你们是在一起对不对？
丈夫又在另一个地方。
哦，
另一个城市。
所以因为你跟孩子是在县城，而公公婆婆是在乡下老家。那现在公公婆婆的身体不好了，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都上初中了，上初中的上小学。
公公婆婆除了你们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儿女可以照顾啊？
也有，但是他们也不在跟前。
哦，所以现在就是说是你的丈夫希望你能够带孩子回去陪伴父母吗？
之前他是有这样的想法，他现在没有了。
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觉得开始我也是愿意回去啊，后来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我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了，我想着还是孩子也需要陪伴，如果离开的话孩子们就面临着要住宿，如果住宿的话对孩子也是很不好的。
你刚刚说你的先生也不在你身边呢，那你们不是分隔两地？
分隔两地。
对呀，你的先生怎么看这样子长期跟你跟孩子分开啊？
这个也是因为他还不信嘛，还没有信。然后我也知道这个要夫妻要同住。给他说过，但是他也是就是为了工作为了打工，然后他就出去。
所以其实你的先生工作的地方是不是也不能够让你跟孩子一起住啊？还是说那边没有好的学校？
也不能过去，因为那个地方孩子现在上学就要面临着转学，他也是临时出去。
所以你们也不算是很长期的分开，他只是临时不在你身边，对不对？对，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是客观环境不太容易，可是要让你的先生看见他跟你跟孩子在一起是很重要的这个事实。那我觉得随时让他去体会这东西，才会让他在心中会想，诶，用什么方法让这个家是完整的。还有就是你公公婆婆很想你们回去，就好像刚刚说的，其实除了你们，我觉得反过来是你要好好的跟你的老公，就是你先生好的沟通。因为如果他有兄弟姐妹，毕竟那个是他们的父母亲啊，那他们可以 整个家庭怎么去
一起来分担，
对，不是只是把那个责任或者说那个期望放在你身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公公婆婆他们身体软弱，需要人家照顾，那个软弱的程度是怎么样？是已经无法自理吗？还是说只是不是很方便？还是如果有人在身边就会更好了？是这样子吗？
嗯，
有一个是不能自理，他们是一个照顾另一个。
哦，
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如果按着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说，婚姻里面的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神，然后就是夫妻关系，
嗯，
还有孩子，然后就是父母，
嗯，
对不对？那刚才我们也提了，父母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跟你们一起轮流分担去照顾父母亲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父母亲不能自理，另外一个父母亲要照顾的时候呢，一定很吃力很累，家里的生活起居啊或者煮饭呢，都需要有人帮忙。那如果其他的兄弟姐妹没有时间去陪伴的话，你们是不是能够就是大家出力请人照顾两位老人家呢？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所以方法是很多，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嗯，
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就放在你们一个人身上。
对呀，啊，不是要只是想回去还是不回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刚刚师母说，你们还是可以一起讨论。最重要是，你先生那边的兄弟姐妹要一起来讨论，然后一起去想我们可以怎么做，
嗯，
也是能够帮助父母亲，又让他们看见我们是关心他，
嗯，
然后也可以可能周间可以多一点时间回去。我虽然不能每天都在，可是我们探访他看他们的时间还是可以增加的。
对对，免得呢，
嗯，
不要跟前面那位安徽的周姊妹一样，
嗯，
当年老的公公婆婆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离世之后呢，心里面痛哭，
嗯，
心里面懊悔，心里面难过，对不对？我们孝敬父母也是应该的，
嗯，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要孝敬父母，但是也要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问题。我们能做的话，尽量的去陪伴他们，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得安慰，从儿女的身上得安慰。但是我再一次的说，不是只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这样的话对你们的压力也特别的大。
嗯，
所以呢，首先你们的婚姻生活里面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你们全家人要在一起，夫妻不要两地分开，为了孩子，为了整个的家。第二个就是跟丈夫还有家人，丈夫的其他的家人一起去商量怎么去陪伴年老的公公婆婆，好吗？
嗯，好的，
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吧。也谢谢你的电话，我们也为你们这个陪伴老人的这件事情祷告。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虽然听了四个电话，但是呢，每个电话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带导，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